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感谢主。这一节圣经我们上一周已经交通过了，这里给我们一个很主耶稣说的很重要的一个主的话，那就是说他要把他的教会，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那么把教会建造在哪里？建造在这磐石上。上一周我们已经交通了，那个磐石不是彼得，天主教把它弄错了，就说那个磐石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小石头，不是磐石，所以教会是建造在那个磐石上。圣经里在旧约告诉我们的磐石都是指着神来讲的，所以这个磐石是建造在彼得的回答上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磐石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团体没有把他们的团体建筑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块磐石上，而是建造在人的身上，比方现在是建造在马丁路德的身上，叫做路德会，对吧？这就错了。建造在受浸的真理上，叫做浸信会，这也是错了，好不好？因此必须建造在基督这个磐石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一次我们交通了，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那是代表教会里面永远没有死亡。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拿在主耶稣的手里的啊，这个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好了，主耶稣从死亡里面复活了，永远不会再死，所以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主的手里。因此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上次交通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说对彼得说， 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凡他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他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要释放。那么，这个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这是主耶稣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做见证，都是彼得在那里说话，所以那一天天国的门就向三千人打开，所以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得救了。本来只有120个人聚会的，那天多了3000人了。这是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啊，不是现在像天主教说的，教皇拿了这个钥匙，天国的钥匙，你要进天国就去找教皇，啊，这是错的，好不好？教导是错的。因此，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弟兄姊妹交通。圣经里面，主耶稣除了在马太福音16章说到教会是要建立在基督和神儿子的这一块磐石上，同时主耶稣也在启示录给7个教会写了7封书信。现在我们请来读启示录的第1章。第10节，读到11节，10节到11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波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
我们再读第4节，这一章的第4节。
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7封书信给谁？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那么这7个教会的名字就在11节说出来了：以弗所、示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7个教会。上一周我们曾经说到菲拉铁菲教会，那么这7个教会是代表预言，就是在使徒约翰的时候还没有7个教会，那只是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有七个地方，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但是启示录的2章到3章所说的引用的这7个教会，只引用了他，但是是预言了将来这7个教会来代表全部的教会。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使徒行传关于这个保罗他所工作的地方，我现在在黑板上把它简单的写一下。这个是意大利，或者叫罗马吧。罗马过来这里有一块地方，这是马其顿。马其顿的下面有一个地方叫亚盖亚，亚盖亚的这一边就有一个地方叫做小亚细亚。那么我这里把它加了一个小字，因为一说亚细亚我们就会弄错了，我们就会把亚洲都摆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他写的是小亚细亚，我们现在就说的是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这个里面不止七个教会，那么这个里面啊，就是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罗马帝国统治，这都是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统治的省，亚盖亚、马其顿、小亚细亚。那么小亚细亚里面有十几个城市，但是圣经里只拿出七个城市来。那么这七个城市呢，就是我们圣经里所写的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阿迪费拉铁菲脑底下这七个教会都是属于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它里面的城市啊，这个省里面的，但是都是保罗在那里建立的教会。但是不止这么多，比方说还有哥罗西也是里面的，帖撒罗尼迦、都是这里面的。但是圣经里面是主耶稣要他使徒约翰只写信给这七个城市的教会，就没有写给哥罗西了，好，没有写给帖撒罗尼迦了，不写给他们啊。这里面就有属灵的意义了啊，就有预言的性质在里头了。所以我们要说到教会，那就一定要把这七个教会要把它弄清楚。 另外像在马其顿，也有马其顿有一教会，比方说腓立比，那就是马其顿的教会。比方说亚该亚也有，就是哥林多。这些都是保罗建立了教会的，啊，但是没有在亚该亚选一个哥林多，马其顿选个腓立比，没有的，而只是在，啊，这个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拿出七个教会来，摆在启示录的里面。因此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现在是说到基督徒的律法里面，就说到基督徒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他就有他属灵的意义了。那么这七个教会前面有三个教会，后面有四个教会，前面这三个教会我们仔细读，那么这三个教会不继续到主耶稣再来，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前面三个教会已经没有了，前面三个教会已经没有了。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使徒时代已经过了，保罗也死了，约翰也死了，所以以弗所教会现在不存在了。斯梅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受罗马帝国迫害的教会，那个教会也在主后200年到300年也过去了。然后又这个斯梅拿教会叫做是受苦的教会，斯梅拿三个字就是受苦的意思，它叫做末药，是受苦。这个教会也不等到主再来，已经过去了，大概在主后300年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很多基督徒，上万的基督徒都被罗马帝国把他迫害死了，为主殉道了。所以斯梅拿教会专门地说到要他们至死忠心，就给他们冠冕，好不好？这是斯梅拿教会。斯梅拿教会过了以后又有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叫做别加摩。别加摩这个教会的意义，别加摩这三个字的意义是联合的意思，就是这个教会和世界联合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康斯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不，他是罗马皇帝，他就不迫害基督徒了，所以而鼓励人信耶稣。在最早期信耶稣的人，你只要信耶稣，每个人就发一套衣服给你，好不好？就是皇帝送给你的，好不好？那么这是政治和宗教怎么样结合？那个时候的传道人，你只要想传道，可以，你的薪水就政府了，好不好？这里就叫做联合了，就叫别加摩教会。这都在历史上，你去读教会历史都有记载。那么康斯坦丁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把这个罗马帝国就分裂了，以后 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教会，就是主后三世纪到四世纪出现的，就是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把它翻成中文就是烧香的祭。什么叫做烧香的祭呢？就是这个教会他还要烧香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你们会从参加你们自己的教会有没有烧香啊？
没有
没有。但是只有一个教会现在在烧香，
天主教。
天主教，好吧。所以推啊推拿是指的天主教来讲，天主教就是从别加摩教会以后，就是主后三世纪到四世纪就开始有天主教了。天主教从他开始就一直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啊，所以从天主教推亚推拉开始，圣经里就明确的这封信就想他们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接受主耶稣的审判。所以天主教到现在主后已经2000多年，天主教仍然存在，天主教还要存在，存在到什么时候？到主耶稣再来。天主教这个教会是以教皇为主，他们要听的不是主耶稣的话，要听的是教皇的话，教皇来解释圣经。这个教会里面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偶像要拜，包括12个使徒，他们都把它做了像要拜。还有我到耶路撒冷去看他们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堂里面，有几个雕刻的偶像，一个就是玛利亚，第二个要抱一个主耶稣，第三个后面站一个月色，还有一个国子，好不好？这都是偶像，他们要拜。最近你们看见那个新闻，法国那个宫把它烧掉了，对不对？上面有很多的偶像，好不好？甚至还有一个中国人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是教皇要封圣，好不好？把他认为圣人都封，都是他们敬拜的对象，好不好？印度有一个很有名的，对不对？他也把他封圣了，好不好？作为敬拜的对象，这都是错的。我们只能，刚刚我们说教会这个的磐石是谁啊？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绝对不是哪一个圣人，好不好？这是天主教的错误。天主教要等到主再来。那么到16世纪，天主教里面就有一批人，就是马丁路德就开始就改教。天主教原来叫做大公教，全世界天主教是唯一统一的，教皇来领导，所以就是大而公。所以现在有的教会，有的基督徒团体要读那个12个使徒的每个人一句话，你们记得吧？那个就是从天主教出来的，好不好？从天主教出来的。那么马丁路德改教，那就是撒迪教会开始了。撒迪这两个字在希腊文 叫做剩下的人，就是另外一批人，或者叫余剩的人。那就也就是说，在天主教里面有一批余下的人，少数人，他们不跟着天主教走，要独立出来。这个叫做撒地教会。但是撒地教会的问题是从天主教改教出来，但是没有改彻底，还保留了很多天主教里面的内容在里头，这就叫撒地教会，是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撒地这个教会，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三章，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那么我们来看，现在在我们所接触的基督徒团体里面，撒地教会就是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那就是有牧师制度的这一类的教会，就叫做撒地教会。启示录的第二章说到推亚推拉教会，就是天主教，和撒地，和第三章撒地教会，这两个教会都是受到主的责备而必须要悔改的，所以在他们中间只呼召了一批得胜者，只有一批得胜者。到了十九世纪，又从撒地教会里面就有一批人开始自己读圣经，在他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撒地教会很多的错误，没有按照圣经做。当然，马丁路德当时也发现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的错误，没有按照圣经做。所以十九世纪就有一批人，他们叫做清教徒，别人把他们叫做清教徒，他们就是一切要按照圣经去做，他们就受到撒地教会的迫害。那么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坐了一只船，叫做五月花号，就逃到美洲去了，好不好？他们就把它叫做清教徒。他们在美洲自己开荒种地，在那里开始聚会，因为在那里天主教管不了他们，撒地教会也就叫也牧师制度的教会也管不了他们，因为那一个是一个荒地，北美洲的一个荒地，就在那里，这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教会了，叫做腓拉铁腓了。腓拉铁腓，上次我们说了，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就是弟兄相爱。腓拉铁腓的特点就是对主的话，他是略有一点力量，也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这是腓拉铁腓的特点。他不高举人，不高举马丁路德，不高举任何牧师，不高举教皇，不高举人，因为他的磐石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一切根据圣经，回到圣经去，把圣经把神的话弄清楚。 这就是腓拉铁菲教会。这一个教会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已经有冠冕了，好不好？今天弟兄姊妹，谁知道你有没有冠冕呢？整个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有冠冕，那就是保罗。也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要进到天国去，保罗，好不好？但是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讲。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说腓拉铁菲走这一条道路的是已经有了冠冕，而且这个教会是在主耶稣还没有降到半空的时候就被提了。他们提到哪里？提到宝座，就是大灾难还没有来，这批人就已经不在地上。这个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腓拉铁菲教会也要继续到主再来，但是他说是被提到宝座啊。等等我们要读圣经了。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老底嘉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高举人。这个教会是从腓拉铁菲堕落出来的，原来他们也是走腓拉铁菲道路，后来就高举人了。那么老底嘉这个教会也要继续到主再来，他们因为高举人，他们就不高举主耶稣，所以他对主的话是不冷不热，好不好？对主的话不冷不热，对人的话那是高举。那么现在老底嘉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存在，他们高举人的话到一个程度，比方说他们的传道人就说主耶稣的肉身不是神的儿子，这是公开的书上面写的，好不好？有一本书是李昌寿写的，这是罗马书的生命读经，里面就公开的写耶稣基督的肉身不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肉身跟我们不同啊，他是把耶稣基督的肉身给我们亚当后代的肉身是等同了，就是主耶稣的肉身有罪，主耶稣的肉身有撒旦，主耶稣的肉身有世界联系，这是错误的。这个是老底嘉，也就是现在的召会啊，所以要小心了，弟兄姊妹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把圣经的真理把它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花一点时间来读启示录的重点，读一读二章和三章。现在我们先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
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之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说的以弗所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这个教会现在已经在地上不存在了，这个教会不会等到主再来，但是这个教会受了主的责备，他要悔改。所以你看第五节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受责备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耶稣呼召一批得胜者，所以最后有一句话，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少数的得胜者是要受到赏赐的，好不好？但是大多数都是要悔改的。这是这个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我们再读第一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苦，
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刚刚我说了，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后教会就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所以主耶稣就要这个教会，当时在地上的教会，就称它做士美拿教会，就是受苦的教会，受迫害，死了很多的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让他们至死忠心，你看到没有？第九节是说，你的患难，你是贫穷。第十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不好？这个教会有冠冕，但是忠不忠心了。如果怕死，就没有冠冕了，不怕死有冠冕。这个教会没有得到主的责备，主没有责备，主只是勉励他们要至死忠心，然后就给他冠冕。这个教会不等到主再来，好不好？因为在那个时代，全部教会基本上都被罗马帝国消灭了，大多的基督徒都被杀掉，至死忠心了。所以将来这个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没有受责备的教会，不需要悔改的教会，但是要至死忠心才会有冠冕。这是第二个教会。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在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是第三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接续四美拿教会以后，我就刚刚说了，那就是这个教会，就是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那么这个教会的名字的意义就是联合，别加摩就是联合。他和世界联合，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有撒旦的座位啊。一个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那是很危险了。所以这个教会是受到责备的教会。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呼召得胜者，受责备，呼召得胜者。这个教会是需要悔改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过去了，随着罗马帝国灭亡，它也过去了，不存在了。这就是别加摩教会，是需要悔改的，受责备的，有撒旦作为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读后面四个教会，第二章的十八节，要读到二十八节。
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辈，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他们的行为报应你们的个人。只欲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这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我们刚刚说过，推亚推拉就是烧香的祭。那 么这是说天主教来说的。那么天主教的错误，他的罪就是有偶像，奸淫就是指着邪淫，就是没有遵守主的话。没有按照圣灵指教的去做，就是邪灵来影响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有邪淫，淫乱的淫，而且有偶像，他们封很多的圣人都要可以拜他，只要天主教的教皇封了圣了以后，你就可以向这个这个偶像跪拜祷告，好不好？所以他不是向主耶稣一个人祷告，他可以向教皇祷告，啊，这个是天主教里面的，就是淫行和偶像，他是要悔改的。那么天主教这个教化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你看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什么？我来。这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都没有说要等到主再来，从这个教会开始就要等到主再来，而且这个教会要受大患难。二十二节，看了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那就是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天主教要经过。那么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呼召得胜者，啊，就是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啊推那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书上所说撒旦圣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将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然后如果你在天主教里面你做一个得胜的得胜者，天主教里面有没有得胜的？有啊，你看我们都这个甘夫人的传记看到没有啊？甘夫人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啊，啊，她是完全遵守主的话的，好，啊，所以这个教会就是推啊推的教会，现在存在要知道主再来，但是要悔改，要受审判。现在我们来读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你要写信给在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气灵和气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我们刚刚说了，撒迪这两个字就是余剩的人，就是天主教里面有一份少数的余剩的人，他们改教了，啊，跟随马丁路德改教。那么这一批人改教出来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特别是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看到没有？ 这个教会就是马丁路德所改的教会，改教的叫做更正教。他的行为原文是工作，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他是受责备的，要悔改的，而且他要等到主再来。所以第三节他就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谨守，必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教会要等到主再来。这里说到临到像贼一样，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好不好？所以这个教会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这一类的教会要等到主再来，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的第7节到13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吧，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刚刚我说了，他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那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两个字应该翻译成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这个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他的力量不大，好不好？他的人数不多，好不好？只要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好不好？那么主的名，那就是教会是建造在主耶稣这个名的磐石上，好不好？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这个教会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绝对不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也不高举一个组织的名。啊，我是也不高举神学真理的名，比道理的名。比方说，我是属于加尔文的，好不好？现在不是有教会说我是属于加尔文，我是属于浸信会的，我是属于南浸信会、北浸信会。你看，这个没有的。这个教会，那就按照保罗来讲，这就是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他们一起来聚会，他们没有上级，没有下级，没有任何的系统，所以他们越有一点力量，就遵守主的话，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 不弃绝主的名，高举的主的名。因此这个教会有冠冕了，请你注意他底下就说十一节，我必快来，这个教会要等到主的再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就是你已经有了冠冕了，但是你要持守你的冠冕，不要人夺取。我们刚刚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保罗知道他有冠冕，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这里是保罗说从此以后第八节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个冠冕在他来讲是公义的冠冕，因为他前面讲了啊，三条，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所以有一个冠冕是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不但有公义的冠冕，这一章的十八节我们也可以读，
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了，那么主一定会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不管什么凶恶主都会救他脱离，而且要救他进到天国，那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啊！这是保罗知道的，他有冠冕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知道有冠冕了，就是持守的问题，那就是走腓立铁腓道路的，腓立铁腓教会他是已经有冠冕了，问题就是持守不持守。你如果不持守，那个冠冕可能就没有了。那么什么人不持守呢？那就是老底家，好不好？老底家这个教会原来是也是走腓立铁腓道路，后来堕落了，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把它读完。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在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持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了， 这就是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老底家我们刚刚说了，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人的意见，高举人的东西，不是高举主的话。非拉铁非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称遵守主的话，把主的话放到最高。主的话就是圣经，但是这个教会是把人的话放到最高，这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主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呼召一批得胜者。因此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我们说基督徒的律法，就说基督徒和教会的关系，你选择什么教会？天主教你不能选择，撒地教会你要考虑，这也要悔改的。唯一的就是腓拉铁非，四个教会都要等到主的再来。就是你走哪一条路，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也就是你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今天你去参加很多基督徒团体的聚会，你要看看他讲的这些话是不是主的话还是人的话，好不好？还是神学的教导的东西，这个就要弄清楚了。如果不弄清楚，你走路就会走错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建筑在基督和神儿子的这个磐石上。那么教会要走的路，就是略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教会还是神的国。所以保罗刚刚讲了，主必救我进他的什么天国。所以还有个国的问题，这个我们就要下一次来交通。还有一个教会的问题，就是教会到主耶稣再来，就是羔羊的心腹，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那么心腹包括哪一些人？那就包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从以弗所教会开始呼召得胜者，斯美那教会呼召得胜者，别加摩教会呼召得胜者，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所有的得胜者将来都是幸福，没有得胜的。那么在腓拉铁非教会有冠冕了，那是非常好，但是你如果不持守你所有的，主耶稣说免的人还要夺取你的冠冕，好不好？你就不是一个得胜者了。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这个冠冕呢，这个西教这个冠冕呢，它是冠冕有分多少种冠冕呢？有教恩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所以这个冠冕是包括所有的冠冕都西掉了，还是不知道？
那么圣经里保罗告诉我们，他是公义的冠冕。什么叫公义的冠冕？神为着他的公义，神就给他冠冕，好不好？荣耀的冠冕只有主耶稣才有，好不好？好，那不是我们， 好不好？不是我们。
这个公益的冠冕有什么用啊？
好，那么我们说了，冠冕的意思就是做王的人才有冠冕，不做王的人是没有冠冕的，好不好？好不好？所以一定是有做王。
下次王，如果要你给我冠冕，我就做王了。
对对对。好，那我们再请郭弟兄做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再次的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一直忍耐，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悔改我们自己。一再的呼吁，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不弃绝你的名，要遵守你的道。是的，我们唯有这样才能够报答你所给我们的爱。主啊，我们即将分散回到我们自己家里，求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容貌性情都能够塑造得更像你。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那个弟兄在后面，到台湾的弟兄那个，大弟兄。这个按哪一个？天良按哪一个？